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王立方亲子观点在许多的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net 哦。今天来聊一个议题哦。有一天呢，我的儿子啊，他很早就赶快回家，然后呢，在学校赶快写了一些作业。然后呢结果呢他回来的时候就很快速的写完作业，甚至跟我一起操作的某一些的教案哦，就是注音符号想想看的那个教案。那做完了以后呢，他就问我说他可不可以玩一下 Switch。 那我就说 OK 啊，那你们有一个小时可以用哦。那个时候我是先问过我女儿，因为我其实 Switch 是因为他买的，因为我想要让他运动，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跳一下舞或者是运动一下这样子哦。然后因为那个时间有一点晚了，所以我就说完是一个小时。那等到后来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我就提醒他们要关机这样，那他们也很就是乖的关机了这样子哦。那一直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儿子就拿书来我旁边跟我聊，然后就快哭快哭的样子，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说怎么了，他就说我今天这么的拼命的赶快写作业干嘛，有的没有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也想要争取 Switch 的时间哦。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争取的 Switch 的时间结果有45分钟都是姐姐的，也意思就是说姐姐用45分钟然后用她想用的，然后可是她只有剩10分钟去想打她想玩的这样子哦。然后她就很难过，就很美颂这样子，然后就说我未来要读书啊，要看教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一直碎念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着她，然后就瞪着她这样子，然后她就说怎么了，我就说可以请教一下吗，你回来作业之后我还要陪你预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还要陪你预习的原因是什么，我要陪你预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三月底四月初请了一个长假要出国去，然后四月底又请了一个长假要出国去，所以呢这两个长假那你在学校里落下的所谓的课程，你在学校里面没有读的书，那老师很紧张，然后希望你快点预习，所以我希望你没有上课的部分我先帮你上好，你没有读的部分我先帮你弄好，但是你原来 focus 的在今天的这个时候的一小时的 switch， 也意思是说我在这个事情的前面，我就说我在所谓的三月初的时候，我在看着是你三月底的进程跟四月底的进程，而你看的是今天当下我想要玩 Switch 没有玩到。我就跟他讲说你确定我们两个的目标是一样的吗，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 OK 的，我可以把你留下来，然后你跟爸爸在一起一样上课下课，有老师教你，不用提早预习去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不要跟着我出国，反正我出国也是去看国际学校去做一些参访，甚至这一次主轴是在于是姐姐未来她已经明年18岁，所以她有可能未来会自助旅行的一个状况的前提训练，你去不去对我来讲都没有差别，还可以省更多的钱。她忽然看一看以后就说对不起妈妈我忘了这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吧。可是那个当下我其实就非常的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什么叫做短期有利长期有利，短期思维长期思维的这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疑问题点，在于是我儿子他只看到当下的想望，他没有办法看到半个月后甚至一个月后的 schedule 的一个逻辑，所以他没有 这一方面的思维模式，他也没有这一方面的逻辑思维。好，所以这会变成我们两个的冲突。那于是我就要缩减这一块的冲突逻辑，于是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引导他去看这件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教案，叫做短期思维与长期思维的论定。那你知道吗，做教案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教案的过程里面，第一个要想大量的案例。那因为我的带的孩子很多，所以我也看过很多孩子们的状况，他们也跟我聊很多的事情，所以看写太多的案例，加上以前是写新闻稿的，这对我来讲轻而易举的事情哦。那加上现在有 AI 啊、润稿啊，然后有的没有的就很快，或者是找资料，但是 AI 真的是就是胡说八道的一堆哦。那所以其实那还要再去想，还要再去看。那最重要的第二点在于是，好，这一件事情我理解了，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那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例如说孩子的思维逻辑是有状况的，然后呢他们的思考角度是有状况。那在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跟姐姐两个人是长远思考性的，他们的爸爸就是一个短期思维的人，他现在高兴爽滑手机就好了。所以其实两个思维模式的人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于是我就马上做了一套的教案。这个教案其实是用各种的举例跟分析去让孩子理解，去分析说这个人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每次遇到了事情之后我才告诉孩子这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而是非常快速的一个状况，就是让孩子们去理解说我由这些文本或这些的案例可以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所以他其实是分析别人的语言跟案例的哦。那一刚开始其实我给的教案跟内容大部分都是他们的思考模式，例如说有一个的文本是这样子写的，就是妈妈每晚上有一天晚上她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国中的小孩儿子他正在看手机玩手机游戏，所以他已经半夜三点他还在玩手机游戏。这个孩子最近上课的样貌跟早上起床的样貌都一份很累的样子，他还以为他是功课压力大太累的，可是原来他是晚上一个人在玩手机游戏然后看影片。所以妈妈就生气到怒不可遏哦，所以他就开始狂骂，然后开始骂这个孩子这样，然后小孩也对他回冲这样子。你如果用 ChatGPT 去做这件事情，他会把你两个人到最后和解好起来。我真的是就是其实从这里来看就可以知道台湾的文本的input 大部分都是那种到最后要和解好的那个概念。那我并不是这样子讲，那我后来就在这里一个过程里面去写说妈妈看的是什么，小孩看的是什么，就是妈妈的主张是什么。在这个争执里面，妈妈的主张是你的身体要用一辈子的，就是你怎么可以现在熬夜或者是在黑暗里面玩手机游戏，所以你的身体会用一辈子的。所以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个 image 让你去看妈妈看的东西是从哪里看到哪里，她的视角。可是孩子的视角是我现在就想要玩手机，我管你，我不会看到以后，我不会看到干嘛。所以这两个人两个各自的主张在不同的时段会什么。例如说国中的孩子在国中的这一段时间他就想玩手机，甚至他就想要把这个游戏打到变成一个王者。好，那他在国中的时候可能得到王者，可能到高中的时候可能这场游戏也得到王者。好，那接下来可能考不上大学或干嘛，那王者这个游戏也没了。为 什么？重点是这个孩子需要去工作了，或者是需要去当兵了，因为他没有考上大学，他去当兵了，他就要工作了，所以他其实后面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这时候他把他的身体养好，然后读书，那他后面的在这一件事情，这个争执里面的两个的论点，在30岁的时候，在50岁的时候，在60岁的时候，各是有什么样的不同跟状况？所以这是一个思维的逻辑的思考模式，你怎么去看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去看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思维模式？甚至我会引导孩子来谈，这两个人有办法达成共识吗？就是一个是短期思维，我现在立刻我就想要玩嘛，你管我那么多。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长期思维，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妈妈的主张到底是什么，甚至他从小到大就觉得我就是被骂了，他没有所谓的像例如说我们认知营帮孩子教的叫做过滤的概念，就是情绪跟事实分开的这个逻辑跟理论，所以导致他会觉得你就是在骂我啊，你就是怎样，你就是嘴贱，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管我啊，你就是啰嗦啊，好，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了这个孩子的心理语言，而且他对父母的怨怼。所以在这整个概念里面，我就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陪伴孩子看什么叫做短期思维，什么叫做长期思维，你要的是短期的思维还是你要的是长期的思考模式，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是你怎么去做这一块的思考模式。那今天我们再来想想看，你是怎么去看这样的模式？那为什么我要教孩子这件事情呢？除了去让他去看他现在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之下，那很多的例如说妈妈我跟你讲我同学啊今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现在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说哦，那这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那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后面补的概念，长期以来这个概念，你觉得这东西还是对的吗？也意思就是说你在拉孩子思考的时间线他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我就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生活案例，然后我做了大概20几页之后，我就觉得好累哦，烦死了。那于是我就开始变换题材，然后我就开始在讲所谓政策的短期思考跟长期思考。例如说我写了一个案例是 A 市长他认为他选上这个市长之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盖捷运跟盖地铁，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盖地铁跟盖捷运的过程里面一定会造成超级大塞车，因为这个超级大塞车会惹出民怨，大家就会不爽他。那另外一个就觉得我干嘛要让人家不爽，我做任期也不过是几年而已，我为什么要让我的选民不爽我，这样我会阻挡我自己要去选总统。所以他用的方式就是什么，他用的方式就是例如说一直玩啊，一直干嘛，做一些就是玩的一个让整个城市很有趣啊，然后发例如说什么所有的人老人家就有多少钱什么有的没有，用发钱的方式来类似职权买票的一个方式。那这两个城市15年之后的样貌会是哪一种，也意思就是说你要带小孩去看这一件事情到底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这一个结构跟一个任务到底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思考模式。就是说我这个政策是长期思维还是短期，它是一时口号的去讲它，所以这是你在判断人的标准。好，那如果一个人他在做读书的规划跟事情的规划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你看得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清楚你选的这个男朋友或老公他是现在爽就好我不管以后了，还是他有一个计划的。例如说有些男生就觉得我现在爽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管以前，我为什么要管那个，我现在只要一口饭有卤肉饭跟电视可以看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管你要以后要结婚生小孩，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这男人不行，就是这男人不可靠。可是我们的父母从来没有带领我们去做这一块的思维，就是这一个人的思考模式的宽广度。那天在跟我的女儿 看 Prada 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的有趣。这个女生一直很觉得说，我就是不崇尚时尚，我又不是追求名牌的那一群人，什么有的没有，所以她就觉得我穿的自在就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以前我是很站在她的立场，这是一个对我女儿来讲就是一个是思维的层次这样。那这时候米兰达就讲了一句话，你看不起，你以为只要你喜欢就好。今天你从衣橱拿出来这一件衣服，他的意思是他整个把整个流行产业的历史，怎么从流行的创造的那个人，然后带领了巴黎时装，带领一个潮流，而这个潮流被时装跟成衣业子偷仿，然后呢仿了以后去做的成衣，接下来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花车上的衣服，然后被这个女生选出来了。你以为你只是因为我喜欢的选择这个衣服，你没有了解整他其实是一个整个时尚界的产业历史运作流程的其中一端。所以等于是米兰达是看得很广很大的一个概念，而这个小柱子看我喜不喜欢的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在我女儿在讲说，难怪她会变成那样子的人，她会变成米兰达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哦、那这是一个视野跟角度跟宽广度跟延长度的思考模式，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我常常在讲说，父母要有想象力，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的这件事情，对未来的他，十年后的他，是不是是有帮助的？是不是 OK 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考模式。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跟很多的孩子在讲这件事。你现在就觉得，我现在这个小孩读这个就好了，你只要把功课读好就好了，你不要去管以前怎么样，你不要去用，你只要乖乖的把功课做好就好了。好，可是问题是他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抒发的方式，他没有。他的自由时间他要怎么规划的能力，他没有，因为他没有自由时间。所以这样的东西放到他30岁40岁，他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没有人想。但是他就觉得现在你功课那么多，你不赶快写完就是不行。所以他等于是以现在的压力去做，所以他等于是以现在政府或老师给我这么多的功课，我就一定要赶快把它逼完，把它逼完，把它逼完，把它逼完。好，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甚至有一些人他其实看不出来说，这个作业其实只是在消耗小孩子的能量，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思考角度，他也没有任何的往前的一个方式，他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并不是清楚这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有作业啊，你就完成就好了，他并不是这样在思考的哦。所以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它是短期思考还是长期，它是广面的还是短面的。所以其实在看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从以前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一个片子你可以看多广，或者包括政治操作、伦理操作跟圈层的操作，你就全部都看。我后来其实就会觉得，在不同的圈层里面看这一部片子是不同的解读，而每一个都觉得自己在这一个片子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你的看的广度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听到我女儿在分析说，米兰达的广度很，她从时尚的历史广度、产业流程，她后面所养出来的多少的家庭，去看每一个的选择，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的选择，只是因为我觉得漂不漂亮的选择，可它事实上是一个整个社会脉络运作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小部分而已。所以这对来讲说，他看的事情的广度、长度、远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说这个孩子是短期思维还是长期思维，所以你就赶快把书读好就好了，就代表短的点思维并不是宽广的长思维，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角度跟逻辑。那父母怎么带领也是一个问题点哦。所以后来其实我儿子在这整个事件跟我 argue 的事件里面，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哦，妈妈 妈，所以我是只看到今天，而你已经看到两个月之后吗？我说对。好，那我带你去看这个学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说你进去学校之后，包括现在 AI 这么状况这么的好，然后很多的状况，你不一定会愿意在那边被注视，愿意在那边背那些东西，所以我其实会让你看其他的学校跟世界各国的人各在学什么。我也意识在于是你在国中高中的心灵层次，你不是困在那个国中的，你还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还有别的学校别的国家的运作是什么，你并不一定要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做出东西。那例如说我的小孩五年级了，那我们帮他找了一个时尚老师来教时尚课，很大的一个原因在并不是教他什么是时尚，是你在看衣服的时候怎么去分析色彩学，去找到你自己适合的，最近变黑的所有的衣服应该要怎么调配，那我的身材哪边变肥了，哪边变瘦了，所以衣服要怎么再重新思考它的剪裁。没有这些语言，那你就是只会觉得诶现在好像流行黄色，我就用黄色，就造成的是我的脸更黑。那我知道你们上了国中之后会在意你们的脸，在意你们的身材，在意你们的衣服，上了高中以后你们开始选衣服的时候会Blackpink 穿什么就穿什么，可是这个东西不代表你们有思考跟逻辑哦，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这样子在聊天，然后再讲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明白的跟他讲说，包括说文言文的教学，进去学校之后，老师会教他们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但是他其实是有逻辑的。所以在你以为文言文就是用背的这个认知之前，我就先把你把文言文的逻辑，然后请老师来教给你看，然后接下来你抓住了整个大纲跟大逻辑之后，你就会很清楚接下来该怎么运作，该怎么做，跟该怎么思维。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是一个比较长的思考，并不是说我今天我的小孩现在当下我讲的都不听，所以我只要去处理他要听我的这件事情，而是你是怎么铺陈的。像有一天我的儿子在讲社会科，然后他以前就是完全没有看自修的习惯，那我因为社会科现在已经到了五年级的状况，每一个年级他有不同的陪伴方式，然后我就叫他拿起来去看自修是怎么整理的，然后于是他就整个看了以后就哇妈我听懂了，原来你三年级的时候叫我拆课本是这个逻辑，然后后来你叫我写脉络图，现在我完完全全看得懂他是怎么把文字做成一个脉络分析的。我说对，很多人就是课本看了以后细节都背起来，再去看自修背一次细节，写一次考卷，可是我要你是整个大盘观，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四年级的时候做哪件事情，五年级的时候你就要收，那因为加上五年级的时候你的逻辑已经建立的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很清楚哇妈妈那时候原来你是这样在思考的，原来是三年前就已经在帮我铺陈今天有办法从文本里面整出大逻辑的思考跟思维模式。我说对，所以他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知道我现在看的并不是代表是一个点，这个点后面可能有一个大局观，或者是有一个层次，或者是有一个时间长度的，这才是一个思维。我觉得台湾的孩子或者台湾的父母很在意极其的，我今天请了这个家教他有没有成绩马上好，或者是这个马上提升上来，可是问题他提升的方法是不是对他长期有利，是不是对他长期的状况都是好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思维逻辑哦。所以你是怎么样做的，你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像我现在就很气小孩的爸爸是这非常短期的一种概念，我要滑手机啊，你写作业就他整个都是在变成一种很短期，我今天有混过就好的一个概念，那它呈现的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形态跟样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让我觉得说你人生活着跟死了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要让一位国际两死了，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其实就是一直从短期思维来讲的，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练着短期，你今天把功课做完了没，然后动完哦好这样 样就好了，就可以享受了，或者是甚至他其实没有长远的思考跟责任感的享受，所以这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很多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带孩子去看短期思维、长期思维，你怎么去看长期跟短期的论点跟思考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你有带孩子去想这件事情吗？或者去分辨吗？有很多的人他其实就觉得说，我现在只要小孩在我身边就好，或者是有很多的时候幼儿时期的决策很多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下一步、下下一步跟下下一步。所以很多人说，小孩怎么长大变这样啊，我已经管不动了，然后是因为你在那他四五岁的时候管的方法你没有考虑到未来你们的相处模式，这才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并不是他变坏了，而是相处模式已经底定了。在他三岁、四岁、五岁的时候，你用骂他的方式、凶他的方式，那凶不动了，所以那并不是一个相处模式，它是一个压制的模式，这就是不可以长久的。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